This afternoon I pray.
下午我祈求圣灵能够喺我讨论重要嘅福音原则嘅时候，帮助我同埋大家。身为圣职领袖，我最爱做嘅事咧就系去拜访教友嘅家庭。我特别喜欢探望我啲一般所谓教不活跃嘅教友，同佢哋倾偈。在我担任支联会会长的那几年，时时会和支联会当中的一些主教联络，请他虔诚地祈祷，找出我们可以一起探访的教友或者家庭。主教和我在前往这些教友家之前，会一起跪下去祈祷，为我们自己以及将要碰面的教友祈求天父的指引和启发。我们的探访都开门见山，我们对教友表达我们的爱，并且感谢能够有机会到他们的府上造访。我们清楚表明自己是主的仆人，为了替主效劳而来到拜访他们。我们表示很想念他们，亦都很需要他们，而他们亦都很需要复兴福音的祝福。谈了几句之后，通常我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让我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不再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去获赐其中的祝福呢？这样的探访我去过过千百次，而每个教友、每个家庭、每户人家以及每个答案都不尽相同。但是几年下来，我由我的答案中得到的答案就是觉察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常的反应都是好像这样。几年之前，主日学中有些人讲了一些事得罪了我，于是我就再没去回教会了。支会里面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主动关心我，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个局外人。这个支会的冷漠令我感觉到伤害。我没办法认同主教给我的建议，只要他还是担任主教这个位置，我再不会踏入教会的大楼。其他举出遭受冒犯的理由还有很多，由成人之间的教义观点不同，到青少年之间的奚落、嘲弄和排斥都有。不过一再提到的特点都是因为某些事物而冒犯了我。主教和我都聚精会神，诚心诚意地倾听。我们之中某个人可能会跟着问他们归信复兴福音的见证，倾下倾下，这些美好的人一边就会想起圣灵确证的见证，一边叙述他们之前灵性的见证。他们都很多时忍不住会热泪盈眶，几乎我探访过教不活跃的教友当中，都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有明确谦卑的见证，只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参加教会活动和聚会。之后我就会讲一些以下的说话，等我和你确定一下，我了解你遭遇的情况。你因为有人在教会里面得罪了你，于是就失去接受教义和圣餐祝福的机会。你自行退出了，让自己不再时时有圣灵为伴，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你，从此你就断绝了圣职教义和圣殿的祝福。你不单斩断了自己服务其他人以及学习成长的机会，并且留下障碍，让你的子孙、你的后代的灵性成长受到阻碍。他们很多都会沉思一阵，然后就会答：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角度去想这件事。主教和我于是提出一个邀请，会说：亲爱的朋友，今日我哋嚟系想建议你，而家唔系再介意呢啲事嘅时候啦。唔单止我哋需要你，你亦都需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祝福。请你翻翻嚟教会，而家就翻嚟啦。当我哋相信系或者系讲自己被冒犯，通常系指我哋感觉到自己受到屈辱，遭到不平等的待遇，被轻视或者不受尊重。我们同人互动的过程中，确实会发出一些笨拙、尴尬、毫无道理或者恶意伤害的事。但是让我们感到被得罪的，始终不是其他人会得罪你或者我。的确，相信其他人会得罪我们根本是错的，会受到冒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并不是某个情况造成。 或者由某人某事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在神所有众多不同的创造当中，有些自行行动，有些就受行动支配。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蒙受祝福，有道德选择权的恩赐，能够采取主动和自行选择。你和我被赋予选择权之后，就是自己的主动者。我们主要要做的是采取主动，而不是依事行事。相信某人或者某些事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得罪、被捉怒、被伤害或者感到痛苦，都会贬损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让自己沦为受行动所支配的对象。但是身为主动者，你我都有权力采取主动，选择自己要怎样去面对被冒犯或者受伤害的情形。本福音期当中，十二使徒定雅组第一任会长的马西图文斯选择要对撩除牛奶上面牛油的一些小事而动怒。相反，杨伯翰虽然公开受到先知施米罗失严厉的斥责，就选择了一啲都不以为意。在很多情形之下，选择要介意那是一种更深层更严重的灵性病症。万世图文斯让自己受行动支配，最后导致了叛教，下场悲惨。杨伯翰是自己的主人，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因此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对于应该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会触犯我们的事或者场景，救主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你若果透过耶稣基督赎罪力量来到巩固，就能够蒙福避免并且克服觉得被人得罪的感受。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要不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这个力量不单止限于预留给教会中好像杨伯翰一样显赫知名的领袖。救赎主赎罪的本质以及复兴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协助我们全然地接受这种灵性的力量。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救主在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留意这里用的是成全这个主动的字眼。一如默士维尼尔长老所描述的，教会并非是为已经十全十美的人而设的样样俱全的养老院。相反地，教会是一所学习的实验室，一个工作坊，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练习成全圣徒的过程中获取经验。默士维长老并且精辟地解释到，在这个称作复兴教会的现代学习实验室里面，临床教材就是由教会组成的，而这个就是我们成长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位探访教师对他妇女会的姊妹付出爱心，并为他服务的时候学会了自己的职责。一个毫无经验的教师在教导那些乐于支持而又专心聆听的学员的时候，收获匪浅，受益良多，因而成为更有效的教师。一位新上任的主教透过灵性启发，而且藉着跟全心全意支持他的支会教友一起努力，从而学习怎样做一位主教。了解教会乃是一所学习实验室之后，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面对无法避免的事实。有些时候 教会入面有人会以某种方式作出或者讲出一些令人觉得受到冒犯的事，这些事情必然会伤害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且这种情形绝对不会只是一次。虽然其他人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或者冒犯我们，但是他们很可能会没有顾到其他人，或者做得不够婉转得体。其他人的意图或者行为你和我都没法管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做。请记得你和我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蒙赋予道德的选择权，可以选择不以为意。事迹战争危险的期间，尼非军队的总队长摩勒乃和他当时全地的首席法官和统治者派荷兰之间有书信往返。摩罗乃的军队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充足的军饷而受苦，摩罗乃因此写信给派荷兰，当中有一些谴责的说话，严厉地谴责了他的疏忽、怠惰和漠视。帕荷兰可以很容易地因为摩罗乃及他信中的话而动怒，但他选择了不以为意。帕荷兰的回答中充满着同情，并且还述说了反叛政府的谋反事件，而摩罗乃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跟着他说，我告诉你摩罗乃，我并不因你的极大苦难而快乐，你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在你的书信中你曾责备了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并不生气，却因你心胸的伟大而快乐。我们灵性成熟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显露在我们怎样面对其他人的弱点、没有经验或者可能会冒犯我们的举止行为之上。一件事、一个举动或者一句话都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是你和我可以选择不以为意，并且和派克林齐声一讲，那个是无关紧要的。我要以下两项邀请来作为我演讲的结语。第一邀请，我要邀请各位学习救主的教诲，将我的可以称作是冒犯人的互动行为或者事件之类的教导加以应用。要爱你的仇敌，要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为恨你的人做良好的事，并为轻蔑地使唤你和迫害你的人祈祷。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也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在讲了要怎样面对那些恶行或者被人冒犯的建议之后，跟住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这项训诲。无疑地，圣徒要成为完全的严格条件当中，也都包含了那些试炼我们以及考验我们的任务。如果有人讲或者做了一些我们觉得被冒犯的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不以为意，然后私下和那个人进行坦白、真诚而且直接的沟通。这样做就能够邀请圣灵的启发，令到误会得以澄清，让真正的用意得以明了。许多做最需要听到选择不以为意这个信息的教友和家庭，可能今日并没有同我们一起出席教友大会。我估大家都认识一些类似的教友，他们都是因为受到冒犯而选择介意这些事而不来教会，但是他们会因为到教会而得到祝福。能够请各位虔敬祈祷，找出那些你们想拜访的人，并且邀请他们再次和我们一起崇拜，或者你可以送他们一份这次演讲的演讲稿，或者你会更想和他们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温习的原则。请记住，提出这些请求的时候，应该秉持着一种爱心温和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骄傲的方式。若我们凭藉着救主的信心来到响应这项邀请，我见证门会为我们而开，我们的口会 充满住应该讲的说话，圣灵将会为永恒的真理作见证，而见证的熊熊之火将会再度被点燃。身为他的仆人，我应夫子所讲的这些话，他宣告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要为救主活着的这件事实和他的真神圣性作见证，我亦都要见证他有力量协助我们避免被其他人冒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